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生慢。
瑞趣小酒馆
，Hello，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瑞趣小酒馆。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哦，他在高雄呢是颇有知名度的一位疗愈师，那就是我们伊丽丝工作坊的 Yuna。那 Yuna 呢，他在身心灵方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技能，而且他很厉害，就是他也有到逢甲大学的通识课程呢去担任星座的讲师，然后也受邀到很多的场合去做演讲。那我们就欢迎 Yuna 来帮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丽丝工作坊的负责人，我是 Yuna。然后我的专长有心灵的塔罗占卜、星座解析、占星骰子、OH 能量卡引导、潜意识的投射引导、信念解除、旧疾灵气、扩大疗愈跟送波调频等等的服务。
嗯。会的技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大家真的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他的那个网站，就是我们之后会在我们的下面，我们的 YouTube 啊，或是我们的 Podcast 下面会有留网址，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么依照惯例呢，就是我们每次邀请来宾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故事，对吧？那就是想要请 Yuna 来聊一聊你的故事哦，就是每个人，就是很多疗愈师在被疗愈师他当疗愈师之前都是一个被疗愈的角色，那一定都会有一个生命的历程。我想要请 Yuna 来帮我们分享，就是你在进入到疗愈这个行业之前，你的生活啊跟你的状态啊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文飞。与其说疗愈之路，不如说我的启程跟大家可能每个人的旅程不一样嘛。那我的旅程比较像是，我是先接触占卜才接触疗愈。然后其实我接触占卜的时间很早，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对塔罗牌很有兴趣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很早期有一个蛮知名的日本画家叫清水利子，他有画了一套蛮漂亮的塔罗牌。对，然后但是那一个塔罗牌买回来之后借了同学，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对，没错。然后问题是现在上那个网站上找啊都停刊了，再也买不到了，所以再也回不去了。我的第一组塔罗牌就这样跟我 say 拜拜了。对，
那后来呢，就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我想要去成品啊，或者是我有看到他们上架，但是就是没有再刷了，就停刷。
OK，
对，绝版的塔罗牌就跟我 say 拜拜。
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几岁？
国中的时候。
所以你这么小就接触，你是因为喜欢那个画家？
喜欢那个画家，喜欢那个牌，喜欢那个画风。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会不知不觉的会觉得情绪有起伏的时候，尤其是国中生国中转高中，有点像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情绪波动会因为成长的荷尔蒙的关系，情绪波动或是心情的量频会比较高低起伏一点。那有那种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不知不觉你摸着牌，虽然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什么牌意啦，这张牌是什么意思，但是只是摸着它单纯的只是跟它接触，就会觉得心情可以很平静，整个可以平静下来。对，
那后来呢，渐渐的
后来因为国中的时候，我慢慢的就觉得哇，好多的问题。然后那时候只知道说，哎，塔罗牌其实可以指引一个蛮明确的方向，所以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去找一个在凤山很有名的塔罗老师。然后他之后是在高雄开，然后现在已经到中部去开了。然后就从家里走快半个小时，走去找那个塔罗师算。然后那时候我进的半小时就要500块，那时候对一个国中生来讲500块是很大的一笔钱。
嗯，
对，
没错。
对，然后但是那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哇，塔罗他那个老师的风格，就是他回答的问题的方式永远是很简短，不会超过三句话，就是 yes or no， 一或二，然后左边或右边，东方或西方，他的解牌风格是这样，
不会很模糊的模棱两可，是非常直接的给你一个
非常直接跟明确。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 好神奇啊。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很想学，但是学费是8800，我永远记得那个数目字，然后一个国中生8800真的是太大的一个数目字，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学。再加上国中，然后国中高中的那个年纪，爸爸妈妈一定会觉得学什么塔罗牌功课，就是功课要顾好，功课比较重要，所以我的启蒙之路就断了一阵子。直到我自己有就是开始就业之后，然后我才另外有自己的自用的可用的金额啦，就是钱，就是自己赚的钱，然后才真的去报名去学塔罗牌。这是我一开始的灵性的算是小小的启程吧。对，
那好奇问一下，你是找那个老师吗？
不是耶，因为那个老师之后他没有在中，没有在高雄了。然后我之所以会选择我现在的这个老师，其实我是在那个文化大学的推广教育部。他这个老师的好处是，我喜欢这个老师的原因是因为通常都是学完之后然后各自解散，老师的风格都是这样，但是这个老师他是会辅导你驻点，就是你学完之后，对，他就会直接安排，就是我现在的学弟妹也是，就是在高雄的各大配合的咖啡馆，他就是会辅导驻点。对，我就觉得
很佛心，
对，很吸引人，对不对？我就觉得哇，学完我就有地方可以驻点，我在帮老师打广告，老师没关系，因为老师真的是我的恩师，他也启蒙我很多。所以我那时候最大的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不但可以学，而且学完之后我有一个地方马上可以练。
那你好奇的就是你一开始在驻点的时候，然后你接触到第一个真的收费的塔罗，那个时候的心情啊跟感受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收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其实是很雀跃跟很开心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每一个不管是占卜还是星盘还是疗愈的起手式，我不知道是我的星盘的关系还是怎样，都比别人还刺激。我永远都记得我的老师曾经带我们去一个大型的活动，在旗津，就是一场大型的圆游会，包括占卜活动。那我永远记得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真的刚学完不到一个月，但是因为我很爱塔罗牌，所以我会要求我自己就是下一周的课程之前我要把上一周的牌意全部都记熟。对，然后我永远都记得，其实现在如果刷我的粉丝页比较早期的文章应该会看到，就是文飞，你知道坐在我对面的人是谁吗？
不晓得。
我印象永远很深刻，就是他是一个技工的机神，然后对，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原游场地，所以它的周围围了它的行走。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头皮发麻，你知道，我想说天啊，我这样才疏学浅，然后一个机身，然后那么多行踪在旁边，然后但是他也是，他那时候是没有被腹肌的状态，就是还就是对正常人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不要紧张，然后对啊，当然不能紧张，都上了，而且是挂着老师团队的名号，所以就是硬着头皮还是帮他服务完那一次的占卜。那当然他对占卜的结果也很满意，那也给我蛮大的信心。包括其实我有些早期的个案或者是客人，他们本身会有敏感体质，
是，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讲说你大概，他们觉得你大概多久就可以起来。那果真的在我的个案或者是我的客人回馈，或者是他们有时候来 Iris 的时候，第一个他进来空间就会说老师，我之前有曾经看过或梦过这个场景，一模模一样样。对，
很酷。
我就觉得真的还蛮神奇的。对，
那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问，就是你那时候就是学塔罗嘛，
对，
对不对？那你是学塔罗就是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塔罗师，就是当成你正职的工作呢，还是说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想要学塔罗？
我其实那时候是抱持着想要当正职，但是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温饱这件事情。
okay， 那所以你学了之后，然后老师也安排你驻点了嘛，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的工作吗？还是就 all in？
all in。我那时候不只有就是驻点，我另外还有在高雄的台语 或者是青年夜市，我相信高雄人应该都知道。
嗯，
就是安排，就是对对对对对，摆摊的话其实那时候收入真的还不错。
刚学塔罗不久，怎么样的勇气让你敢直接就这样去摆摊？因为很多人都
没有退路的勇气，
就是破釜沉舟。
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是憧憬吗？还是心里的声音让你想要从事这个职业？
应该是说，那时候其实我每次只要接触身心灵的东西的时候，都是我情绪或者是我的人生一个蛮大的转折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接触塔罗牌，我会觉得说，第一个想的是，其实是我想要转换我那时候的情绪的问题。
嗯，
我就是重回到国中那时候感觉，我就是摸到它，我就会觉得哇，心情真好，然后一切都安定，然后一切都有答案，然后一切都有回馈，然后再包括个案跟客人，那时候包括驻点的每一个店家，其实的老板也都很疼我，我都觉得哇好丰盛哦，就是不管今天驻点有没有钱，或者是有没有回有没有讲白一点现金好了，就算我今天驻点，那有些咖啡馆的规矩可能就是低消第一题就免费，原则上都会是这样，就算大家都是只有第一题第一题第一题，但是个案给我的反馈，我就会觉得精神粮食很饱，对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很享受在塔罗的世界。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享受在这个世界里。
OK， 那你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成立一间工作室？
那时候会觉得因为摆摊嘛，难免就是风大，尤其是高雄是靠海的地方，所以有时候算着算着牌会飞出去。对，然后就会觉得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的个案或者是我的客人享受一个没有，因为市集嘛一定不可能是安静的，他一定会有时候会尤其是六日会有乐团的声音啊，或者是人声鼎沸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之前有跟文飞聊过，就是像文飞之前也是嘛，就是文飞的能力就是可以在很嘈杂的地方还是可以催眠，但是我会觉得说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当然那个环境是可以的，是很棒的淬炼跟历练，但是我会觉得我觉得我的个案跟我自己用值得可以或者是希望可以给予大家一个更温馨的一个环境。对，
因为对于很多譬如说疗愈师或者是想要从事疗愈师的人来说，成立一间工作室老实说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现在整个台湾来说很多疗愈师，但是真的敢开一间工作室的倒是蛮就是有一定的数量，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很好奇说怎么会有这个勇气成立工作室。那成立工作室之后你又学了很多东西对不对？
对，
就是很多的技能嘛，还是说在成立工作室之前 就已经有学了？
在成立工作室之前有一些有学，有一些还没。
那你学这么多技能之中，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学完之后有很大很大的不能说提升啊，就是转变或者是感受上的不同？
其实有两个转变，一个是星盘，因为那时候我们整班的同学都已经所谓的不是麻瓜了，就是有一定的疗愈基础啊，然后什么基础都有，然后大家就是对都已经是老师级了。然后大家在看牌的时候就是老师我知道这张牌带给大家的资讯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都满头问号你知道吗？我想说哈，你们从哪里看出来的？然后为什么是可以这样？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塔罗跟星座紧紧的连接着，也跟色彩学、数字学等等的，包括一些图案啦、卡巴拉等等的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发现哦，不行，我不能只单懂牌意跟牌的元素，我好像得去再学一些很多别的东西，才能辅助我在解牌的时候可以看得更广，了解的更多。所以这是在占卜的部分，就是其他占卜的专业服务的延伸。那但是我第一个接触的疗愈其实是扩大疗愈，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同学啊，等于是同梯本来就不是麻瓜了，
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四级的时候，其实 我们曾经量最大的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大概2019的时候，连续新年的新历年的 年假四天，我们连续四天从下午两点整整算到凌晨两点，连续四天都没有停。而且那时候因为还没有 COVID-19， 所以很多香港的客人也很爱算，但是算的时候，那时候的朋友就跟你讲说，就是 Yuna， 你一直在接个案量，但是你的身上卡了太多个案负面的能量，你不会去清理。
嗯，
对，一直累积。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哈，因为我很麻瓜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有感觉，但是他们就说你不能只光学会占卜，你要学会疗愈，你就算没有要疗愈别人，但是你要学会去清理自己。然后就说好吧好吧，那就跟着同学然后去学了。第一个就是我学会的其实是观音扩大疗愈，但是真的不夸张，就是所有每一次的疗愈，就是要学习新的疗愈之前啊，不管是旧景灵气啊等等的前21天，其实我相信有教学的老师自己也会有感觉，那要学习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前面几天都是有那种身体清洗期，比如说有些人会哪里头晕啊，有些人会想吐啊等等的。
那你其实也不是麻瓜嘛。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是问了我的我另外有一个蛮好的引导的老师，我都称他校长，我说校长为什么这样，他说没事啊，清理起啊，习惯就好。但是因为、对，那时候会选择扩疗是因为好啦，一个很粗浅的理由是因为在跨一个年度他就要涨价了。
OK，
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赶快去吧。而且那个老师他其实现在在中部的法屋其实也很有名，然后他那时候在高雄还有工作室这样子。然后所谓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啦，但是就我休息到的不管是疗愈还是灵气等等，他们都有所谓的点化这个传承跟这个步骤。那不夸张，我那时候一被我的老师点，就是用那个玫瑰我忘记是什么纯露了，点在我的眉心轮的时候，我跑去厕所狂吐。对，吐到一个不行。然后他老师就说你真的是卡太多没有清，所以吐是正常的。但是我那之前并没有任何的肠胃疾病，我要先跟大家报告。
所以那个时候的点化是扩大疗愈点化，是旧景灵气的点化，
扩大疗愈的点化。
OK，
他会那因为那一班很多人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可能在因为下一天要涨价，所以我大概记得围了大概十几个人在一个很平的那种有点像榻榻米木头的木质地板上，但是老师跟学生全部都要穿白色的衣服。那点化的老师他会前面会进行一些仪式，然后在你的眉心轮一个一个的去做点化这样子。但是别人反应没那么大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反应会这么大，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可能都太努力的去冲个案量，我忘记了真的要清理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反应真的算特别大。所以我那时候就会相信说哇，原来真的有疗愈跟清理这件事情。对，这是我进入疗愈之路的一个转折点。对，
那一次的体验有让你更加觉得说你就是要从事这个行业，更加确定那个决心吗？还是
更其实还没有学疗愈之前我就有这个决心了，因为其实有点像是拿回了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看的漫画长大对照来看就觉得小时候被丢掉的漫画就是跟星盘都有关系，所以我只是拿回了对自己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那你要说为什么敢成立工作室，是因为那时候在市集跟夜市的个案量够到我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OK， 了解。其实明明很多东西冥冥之中都注定好了，就是即便你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么的急迫性，但是会发现好像老天爷还是宇宙都冥冥之中帮你推到一个点，然后让你去完成某一件事情哦，
算是一种顺流吧，如果说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对，
成立工作室之后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或是让你至今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的 个案的体验或经历吗？
应该是说熟悉 Iris 的个案来讲，我觉得我的牌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问，因为我是半小时计费制嘛，那他们半小时如果是问相关的问题，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这一集出去，我不知道每个人的体验不同，就像之前文飞聊的，就是可能大家经历的催眠经验是这样，但是并不代表另外一个人可以复制，但是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就是同样的问题偏偏那么多牌，不管是欧卡更多张或者其他牌组相关的问题偏偏会掉一样的牌出来，这是他们觉得蛮讶异的地方，
就哪有这么刚好。
对，比如说感情他们绕来绕去都是问感情，那可能都会掉，好了，我们就最简单的都就是怎么抽就是恋人牌，他就不会去抽到别张，然后他们真的也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跟他们讲说我没有作弊哦，自己因为我的方式比较像算是我把自己定位在不是一个塔罗师，我都跟个案讲说你来到 Iris 他就是让大家回到家放松的地方，那我的定位比较像是您每个个案跟客人之间跟塔罗牌之间的翻译员，对，你跟牌沟通，那我只是把牌要跟对方说的话跟对方说。那疗愈间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相信文飞也知道我的开业时间，我的营业时间蛮特别的，就是
非常特别
五点到凌晨两点，那其实很多就不管是自营业者或者是我服务的一些个案，他们可能忙完也比较晚了，他们做完疗愈他们会在疗愈间睡一下，那我会在，因为我的疗愈间有我的工作室有三间，两间是星盘然后占卜跟疗愈间，他们会在疗愈间睡，我会让他们睡一下下然后再让他们回家，我不会就是时间到了就是 OK 然后就是直接把他们叫起来，因为我会觉得
睡过头怎么办
我会大概最多不会超过半个多小时，对，因为我会安排在最后一个因为我有些个案他们的平常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文飞你看我的经历就知道，其实我服务的个案的对他们的工作压力平常会比较大，他们就算回家也不见得可以睡得好，所以对他们而言深层的睡眠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而言或者至于我而言，我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他们，我觉得是 Iris 跟我的荣幸啊，我是这么觉得，也很开心他们愿意使用这个空间。对，
我觉得很棒哦，就是所有疗愈师都一定有让个案真的能够完全信任并且放松的特长特质，应该说是特质。那非常谢谢 Iris 就是带来的分享，那如果说大家对 Iris 或是住南部的朋友来想要体验看看 Iris 的疗愈，非常非常欢迎到他的粉丝团去留言或者是去直接选购他的服务方式因为 Iris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疗愈师哦，而且我真的觉得天生就是注定要来做疗愈师的啦，所以南部的朋友或者是北部的朋友也可以，因为 Iris 也可以做远距离嘛，对不 对，都欢迎大家去找他跟他聊聊天，然后去体验一下疗愈方式。那么非常的谢谢 Iris， 就这个荣幸能够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